第168页，灵界的讯息，第12章，再谈转世，死后与两世之间。就在上周，强又来了电话，莎莉在医院里，在一次严重发作之后，期间他的心脏曾停止跳动了一个短时间，强甚感矛盾，到底是祈求他的康复，还是他的由死而获得之解脱？他问我们可否为此举行一课。赛斯经常告诉我们，当我们过完了这一辈子，我们事实上急于离去，当身体已耗尽，我们真的想摆脱它，求生的本能被照应得很好，因为内我知道它能超越死亡而生活。我仍不愿在电话上这样告诉强，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好，但自然我知道他要莎莉活着，我知道他盼望一个奇迹，至少部分的复原，一次缓刑。我应允为他举行一课，后来我很高兴我这样做了。那一课不只对强有帮助，而且包含了一些极佳的资料，关于一个人在假定无知觉昏迷状况的实情，以及在我们将死前和即死后的经验。再次的举行赛斯课时，莎莉在很深的昏迷状态，她已超过一年不能言语了。赛斯给了一夜左右，他说由这女子某部分的意识中得来的印象、名字、姓名的起首字母、事件等等，不连贯的记忆、思想和概念，他全部的实相是广大多了，而他正在从事于把这些回忆整理归位，好像当你把家具放进一座新房子里一样。你们所谓的时间对他已无多少意义，你们可以比较这两种对时间的不同经验如下。在你们的次元中，记忆里的事件就好比是家具，按照一定的规则顺序全被安排在一个房间里。此地呢，家具可以让你随心所欲的安排，你可以由它做成不同的组合，把它用为不同的目的。因此莎莉正在重排她心中的家具，正如你可能探访一个新家，而在你还未正式迁入前，先搬一部分你的所有物去。他同样也在视察这个新的环境，他正在把他自己迁入新地点的过程中。曾有向导来帮忙他，当他全搬进去时，他将如此宾至如归而几乎不会察觉。在他的情形，他曾形成他童年时他得病前的日子的回忆画面，而后进入其中。他正在学那些似乎在过去的事可以被重新创造，这并不表示他以为他是个孩子，他只在享受重新经验事件的自由。在他的情况，这是一种精神治疗，以使他失去与疾病的认同，不再携带疾病同往。不久后训练期便开始，现在该轮到他去帮助别人，给别人力量了。因此他已开始了一个新生活，当然赛斯在此不是指另一次的俗世生活，虽然现在他的经验或多或少仍被强盗督导着，他看见自己被圣经中传统的角色给予宗教意味的支持，这些人会用他认为合理的字眼把实相的本质解释给他听。再说一次，她已解决了她预设的难题，并且引发了她丈夫的同情和了解，这些品质对她自己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我曾以非常温和的施洗约翰的模样显现给她，与她说话，这不是诡计，而是一种她能接受的帮助她的方法。设法帮忙的人以这些令人安慰的形象出现是很平常的事。后来我们认为这最后一句话对那些报告看到宗教性人物的幻想的个案有极具煽动性的暗示，我们希望将来赛斯对此点有更透彻的讨论。在我们休息时， 罗提及几个他想强会问的，或当强读记录时心中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其中之一是莎莉拥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体。塞斯说，当然这新的身体根本不是新的，却只是一个你可谓非肉体的身体，即那个你们在做灵体投射时所用的，它给予你们所知的肉体活力和力量。现在你们的肉体是牵在它内的，当你离开肉体时，这另一个身体对你而言很真实，并且看起来好像一样的实质。虽然它有多得多的自由，与那患病的肉体比较，莎莉对这身体很欢喜。他正想切断与他肉体的所有的认同，不管这肉体在你们来说是死的或活的。强必须告诉他，他可以自由离去，告诉他，他欣然地给他他的自由。因此，甚至在他死后，他也不会觉得必须留在他身旁。他知道他们会重聚，并且体认他对此事没有他那么清楚。在此节后不久，一位退休了的牧师和夫人来访，我暂名为楼牧师。他发行一种全国性的通讯，讨论基督教义中的心灵成分。我们已通信了几年，但没有会过面。我告诉他强的事情，他对塞斯所说莎莉在昏迷状态中的经验至感兴趣。楼牧师和夫人在我授课的一晚来访，自然我邀请他们参加。我试着使这个课尽量的不正式，每个人皆直称其名，每个人穿他自觉最舒适最自然的衣着，穿西装的男人和嬉皮打扮的人混在一起，而对喜欢酒的人，我们总备有葡萄酒。我承认我想知道楼牧师会怎么想，并希望他没有期待一个祈祷会式的集会。以我们自己的方式，我们也用祷词，但以一种高度的创造性、非结构性、非传统性的姿态。例如，有时我念首诗，一面放摇滚乐。我认为这就是祈祷。我并不知塞斯那晚会不会出现。一开始，我开玩笑地介绍牧师为摇滚乐的鼓手，以使他和全班人都轻松自在。有人评论到，牧师在场使每个人都安静下来，因为没有人说多少话。突然塞斯透过来了，说，我还以为你们很安分是因为我在这儿，我必须学做一个被尊敬的鼓手，我将与你们的拍子配合。随即他对几位同学说话，然后邀楼牧师问任何他想到的问题。当我们离开肉体后往哪里去？牧师问道。其他的人四周坐着，啜着酒静听。塞斯说，你到你想去的地方。现在当你日常的清醒的有意识的心智被引入梦乡时，你在别的次元中旅行，因而你在另一次元已经有经验了，你正在准备自己的路。当你死了，你便走上你所准备的路。因人而异，有好几种不同的训练阶段。你必得先了解实相的本质，才能在其中操纵自如。在物质实相中，你正在学你的思想有其实相，以及你创造你所知的实相。当你离开这个次元，你就专注于你已学得的知识。如果你仍然未能领悟是你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你就会回来再一次的学习操纵。一而再的，当你面对你客观化了的内在实相，你便看到了内在实相的结果。你教自己一直到你学会为止，然后你开始学怎样明智地处理自己的意识，然后你能造成于人有益的影像，用以领导和指导他们，然后你不断地扩展你了解的范围。牧师问，是什么决定了转世之间的时间长短？你，如果你很累， 那你就休息；如果你聪明，你便花些时间来消化你的知识，并计划你的来生，就像一个作者计划他下一部书一样。如果你对红尘有太多的牵挂，或你太没有耐心，或你还没有学够，那么你可能回来得太快。这总是由个人决定的，没有命定这回事，因而答案在你自己内，就像现在答案就在你内一样。娄牧师问了些别的问题，与此题目无关，他和赛斯似乎相处甚得。后来在休息时，我收到关于娄夫人前生的某些印象，当大家在谈论时，我看见她在14世纪法国的奇术学校附近，然后我看见在希腊她和娄牧师是双生子，她是个演说家，她是个水手，还有其他的细节。但有趣的是，后来娄夫人告诉我，她对马真的很狂热，而希腊与法国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国家。除了与一个人此生的全盘发展有直接关联外，赛斯极少给转世的资料，譬如说他拒绝给那些他认为不会应用前生蕴含的教训的人前生历史。够奇怪的，他的确曾在上课时给了三个显然原本不幸转世的大学女生这种资料，他们刚开始上课，虽则他们对超感觉力好奇，对转世的学说却不能忍受，那是指在此刻以前。这些女孩全是聪慧、警觉并且小心提防的，她们不会信服迷信的胡诌，同时她们对赛斯的概念能用其他方法不经由药品而使意识安全扩展及感兴趣。其中之一莉迪亚是三个中最畅言反对转世的，不管你相信或不相信你会转世，你就是会转世。赛斯微笑着开始，如果你的理论合乎实际就容易多了，但如果他们不服，你也不能改变转世的本质与丝毫。他接着给莉迪亚一个相当详细的前生描述。在1832年的缅因州班戈地区，他是个男人，这是莉迪亚的第一次赛斯课。当赛斯讲出名字、日期和那前生某些特别的事件时，他一直在椅子中揣揣不安地扭来扭去。当他说完后，他说，我不知该说什么，但我要告诉你，怪的是我在缅因的班戈度过我的童年，当我们搬到纽约州来，我不肯认纽约做我的家，我老是觉得我属于缅因。而赛斯说，他中断了，念他的笔记，然后他兴奋地说，赛斯说，在那前生中，我家的法国亲戚中有个叫米兰达·夏布的，嫁到波士顿的弗兰克林·培根家族。再次的，这真太妙了，真的是，因为我此生的家族是与波士顿的罗哲·培根有关系。但我们没有时间再多讨论，因为赛斯现在开始对琴说话，他是这一群中最富心灵能力的。在米索布达米亚未得该名前，他住在那儿，此处我们发现才能显露，被忽略，并在一连串的生命中被误用。这是许多心灵上有天赋但对他们的个性和才能控制不善的人的典型历程。中国和埃及以不同的宗教性角色生活过，但没有必要的责任感，不幸利用了多年来供应给统治阶级的钱财，为此之故，这些才能没有结果时，只有在目前这一生终于有一些了解和责任感了。在过去，心灵能力被用在错误的目的上，因此他们没有完全发展，而这个人停滞不进。前曾有两次死于火，随着这声明，赛斯描述了在1524年琴作为爱尔兰人的详细生活。接着他给了以下我们发现最有趣的资料，我将它一成不变地转述于下。虽然因为赛斯突如其来的提起，一开头有一点混乱， 离夏特勒25米的一个小镇。夏特勒或夏特里是最接近的音。那时他姓 Manupil 或 Man Apart a Curia。此处我们第一次与一位历史性人物有关联，与神秘主义者圣女贞德的父亲是很远的表现。那名字大致如我所说，在某些记录上，在一个老教堂内，家族镇名和教堂为同一个名字。当塞斯说完了，琴有一阵子默然，然后他脸红了，告诉我们他一直很怕火，而他在中学的绰号是圣女贞德或女巫。但塞斯还没完呢，他给了另一个学生康尼的转世资料，特别提及他在丹麦的一次。他是个死于白喉的小男孩，这下真绝了。康尼的话令每个人惊奇，特别是其他的大学女生。他说自他是个小孩起，他就怕染上白喉，他从不明白是为什么。且说这年头谁还担心白喉啊，他说。莉迪亚回答，比如说如果你害怕癌症我还能了解。康尼说，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以前就是弄不懂，我家的人从没有死于白喉的。因此塞斯随着转世历史给了每个女孩对她们个人非常重要的某一点资料，却是除了她们自己外没人知道的事。而这资料与某些不可解释的以前令她们困惑的个人态度美妙地连接起来，突然间她们对转世深感兴趣，并且她们的头脑照例像扳机一样快，她们现在要想立即知道每样事。琴说，塞斯早先说过所有的时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他怎么会谈到转世或一连串的人生，一个在一个前面呢？这两件事好像不能并行。塞斯几乎立即透过来回答他的问题，你们对时间的概念是错的，你们所经验的时间是由你们自己的肉体感官所引起的幻觉，他们强迫你以某种条件去知觉行动，但那却并非行动的本质。肉体感官只能一次知觉一点实相，因此对你而言似乎这一刻存在而后永远消失了，下一刻来了又像上一刻一样消失了。但在宇宙间每一样东西都在一个时间同时存在着，第一句讲出的话仍在宇宙间缭绕，而以你们的措辞来说，最后一句话也已经说了，因为并没有开始这回事，只是你们的知觉才是有限的，没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对生活在三次元实相之内的人显得是如此。既然我已不在里面，我能知觉你们所知觉不到的，你们有一个部分也不被物质实相所局域，你们的那一部分明白只有一个永恒的现在 Eternal Now， 知道此事的你们的那个部分就是全我。例如当我告诉你你活在1836年，我这样说因为你现在能理解，你在同一时间活过你所有的转世，但就三次元的实相而论，你觉得这很难了解。假装说你做了几个梦，而你知道你在做梦，在每个梦里，事实上100年过去了，但对你做梦的人并没有时间过去，因为你与时间存在的那个次元无干。你在梦里或每一生中好像度过的时间只是一个幻象，对内我而言并没有时间过去，因为根本没有时间这回事。事实上塞斯曾用几个类比方法来解释转世的经验，在我们自己的塞斯课的3600页，我找到这个。各个不同的转世的我可以肤浅地比喻为填字游戏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全都是整个的一部分，然而它们却可以分开的存在。在第256节中他们说，因为你执着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你被迫以一个接一个的串联想法去想转世， 的确，我们是因你们对时间顺序的观念而谈到前世，你们有的实际上是像三面夏娃中所描述的发展，你们有数个主宰性的自我，全是一个内在本体的一部分，在不同的一生中主宰着，但这些分别的存在却存在于同时，只是所牵涉到的自我才会区分时间。西元前145年，西元后145年，你过去的一千年和你未来的一千年全都存在于现在。事实上，赛斯有三四节将人格分裂的个案与我们转世的我相比，他最后说，有趣的是，在三面夏娃中，人格真的换来换去，而可以说全是同时存在。虽然在某一刻只有一个主要人格，同样的，所谓前生的人格现在也存在于你内，但却不是主宰。尽我们所知，这转世和同时时间的调和学说是赛斯首创，其他的转世学说大半把时间顺序视为当然，但因与果又如何呢？当赛斯介绍这个概念时，这是罗和我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在他后来对时间的真实本质的解释中，赛斯对因果的态度会变得很明白。但当罗第一次问这个问题时，赛斯答，既然事实上所有的事件是同时发生的，那么说一件过去的事引发现在的事实在没什么意思，过去的经验并不引致现在的经验，你正在形成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进行，这很难解释，既然由你看来事件是顺序发生的。当我们说前生的某一特性影响或引起现今的行为模式，这种声明我也做过几次，是为使某些要点清楚而极为简化了的。全我知道他所有的自我的所有经验，既然一个本体形成了他们，他们之间一定有相似之处和共同的特性。我给你们有关转世的资料是正确的，尤其是为了实用目的，但它是实际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简化说法。因此，赛斯虽常常将现世的问题解释为前世困难的结果，他对那些能了解的人却说得更清楚，这些前世今生实在是同时存在的，就好像三个人格能同时存在于一个身体内，但并非所有的问题都是这种前生影响的结果。有个个案，一个朋友的现在列席就是在这一生起的头，虽然她男友的则是前生的遗习。陶瑞斯有许多问题，其中之一是她不断地为那些不管在任何种情况下都不愿结婚的男人神魂颠倒。在这些关系中，她是采取攻势的人，每一次那个男的都是不与女人约会，对父母特别依恋，或者为了某种理由跟女人没有正常关系的男人。陶瑞斯聪明到足以看清此点，但每次他都确信这个新的男人有些不同，使他更合格，或至少更可能接受他的追求。同时呢，他是极端的寂寞，因为他拒绝与普通的男人约会。既然他们与新偶像相比之下如此失色，最后在某次这种插曲终止之后，他要求赛斯给他一课。他与我俩很熟，因此我对他课前的行为很觉惊讶，他是如此紧张，使我发现难以进入出神状态。他呆坐在那儿，绷着脸，脸色苍白，看来十分害怕。赛斯温和地开始说，你对我的感觉与你内根深蒂固的其他态度有关，你自婴儿时候便很怕你父亲，现在你当我是个年老却聪明极端有威势的男人，像你小时候对你父亲的看法一样，这态度使你与你所接触的男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你以儿时所得的印象看男人， 你觉得你父亲有上帝一般的品质，而试图把他们投射在你遇见的男人身上，因此他们使你失望。不过这也满足了你的需要，因为虽然你看男人像神一样，同时你也当他是施惩罚的人，不讲理而残酷，因此你怕受他压制或主宰，因为你前生是男人，你更憎恨这种压制。因此之故，你一而再地选择带有女性特质的男人，希望这些比较温和的品质会保护你不受那些你加以夸张的你所怕的男性特质之害。罗后来说，陶瑞斯红着脸坐在那儿，有些窘。我们的录音机开着，赛斯接着说了些罗和我所不知的陶瑞斯早年生活的例子。全课记录占了九页不空行的打字纸，在其中赛斯分析陶瑞斯的态度和特性，拿以前只有他知道的事例来说明，并以极佳的忠告结束。他告诉陶瑞斯，他把这形象投射到每一个他所遇到的男人身上，然后对这形象而非那个人反应。他给他一些心智练习，特为帮他化解这种错误的形象。此时陶瑞斯开始哭了一点点，赛斯微笑着说，好了好了，不要吸鼻子，我不是你的父亲在给你上代数课，我尽力来帮你的忙却换来眼泪，我通常对人不会引起这种效果。陶瑞斯努力笑了笑以回答。你可以问问题，罗说。好吧，那么为什么法兰克不约会也不与女人有正常的关系呢？他是个男子汉呀，他说，然后几乎是带着反叛，他加上他并不是没有丈夫气。在这个情形，主要问题是由前生的困难。他曾经是个女人，他现在的父母是他的兄弟，他们在美国革命时期住在约略现住的地方。他的兄弟涉嫌为间谍，你的法兰克身为他们的妹妹，透露出他们的藏身之处，在一间老旅店下的地窖。他出去买补给品时被捉住了，招出了地点，而无法警告他的兄弟。他觉得他舍弃出卖了他们。赛斯接下去说，在此生法兰克选择投身为已成为夫妻的那两兄弟的儿子，现在他把不愿离开家的愿望合理化。那两兄弟从来没有怪罪于他，他们知道那女孩子被恐吓而招供，并无意出卖他们，这里面并没有涉及责罚。他选择了今生要给他们服务，并且帮助其他人，他的善于守秘密，他非常口谨，也是前生经验的结果。他觉得他一度曾说得太多，泄露太多，现在对他觉得重要的是他很会守秘密。赛斯强调法兰克为了他自己的理由不要婚姻关系，而最后说陶瑞斯选择了法兰克就为这个理由，说他从未看到他的真面目，而只是他投射于他的那个形象。他附带的给了法兰克有一次前生中的名字叫艾克曼。过了很久，陶瑞斯才知道他现在的家族有一支是姓艾克曼的。他更给了许多心理学上的劝告，整节课对陶瑞斯极有注意。顺便一提，他已不再怕赛斯了，但如果说所有今生的问题全是前生困难之结果，就是太过简化了。我们并没有被我们的问题缠住，不管他们是来自今生与否，我们不必拖着他们走，他们能解决。而虽然转世的影响必然在运作，但他们并非在一个真空状态里运作。下一章讲到健康，会包含一些赛斯的如何保持精神、心灵和身体的活力与保持见地的方法。我想有些人较能善用前生的经验，而别的人则在每一生中把他们自己绝缘得相当好，使他们尽量不受此种影响。例如有些人的生活似乎很不合理，除非你知道他们的前生。我们五十、六十或七十余年的一生好像一本完备的小说， 情节都经过仔细的构思和施行，然而对转世影响的了解无疑对人格的本质照射了无价之光，帮助我们对现在的自己有一些正确的看法。下面摘录自对一次转世的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出在我们称为自己的这个修为上所牵涉到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一位我暂名之为麦特的编辑由纽约来访，我们曾通过信但从未相见，他看过我的手稿而知道赛斯之事，我们立刻一见如故，但这次主要是业务性的会面。然后我觉得麦特想要我多少证实我的能力，而我不愿意感觉受到压力。我发现有些人对灵媒和通灵者有最奇怪的想法。当我第一次发现此点时，我曾尽我所能的证明我和常人无异，人们对此非常失望，而我因此感觉到很受抑制。现在这些都消失得差不多了，我和任何其他人一样正常或不正常，事实上是有点滑稽。麦特尽力表示我不需要证实任何事，因此有一阵子我们的谈话颇为活泼而疯狂。赛斯曾先给了我们一些有关麦特、他的出版公司和同仁的资料。第二天晚上，当我们彼此相处已很愉快时，赛斯出现，给了很精彩的一课。附带一提，麦特自此和我们成了好友，但在那时，他对我们而言仍是个陌生人。赛斯课中显示的心理学上的洞见真是惊人。我不相信最有成就的心理学家能像赛斯一样的正确地指出这年轻人的个性、能力和缺点。在此节的大半时间里，我的眼睛是张开的，那是说我的肉眼，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们的确是另一个不同人格的镜子，有一个需要填满的空洞感觉。赛斯开始，害怕本体会逃走，跑出去，我的杯子满溢了，而我已一滴不剩，明白吗？在另一方面，这个人一向是很从容而活力充沛的转向外。如此，我们发现这个人有两生奉献于滋养别人，但在这两次中，这个人内心都充满了恐惧，对他所帮助的人有某种憎恨。如果他在外面帮助别人，那么谁又来看管本铺呢？他害怕他的存货会不见了。在另外两生中，取而代之的是内在能力的发展。不管别人的事，把窗子关起来，把门拴起来，他不向外看，也没人敢看进来。他会在他灵魂的窗口做可怕的鬼脸，把人吓走。然而在这些情形下，内在能力果真成长了，他增加了存货。现在他开始合成这些内在与外在的情形，他明白内我不需要严密的防护，他的本体不会逃离他，像一只脱了链的狗一样。现在你看，我的确是个友善的家伙，像一只拴着长链的老狗。罗和麦特都对此发出爆笑，赛斯随即说到一些资料，将这年轻人现在的兴趣和前生的活动连接起来。他提及了好几个前生，但强调其中的一次特别重要。你是一个修道团体的一员，这个团体收集并分类各种不同的种子，这团体的正事是写稿件，但我们的朋友和其他一些人却在私下找寻种子，反对当时的学说，不相信检查自然可以解答有关自然的问题。他们调查概念、民间传说以及官方所持有的对植物和种子繁殖的知识，而在他们修道院后偷偷地经营违禁的花园。他们试想发现植物生命中遗传的秘密，这是在波尔多 Bordeaux 附近。这修会与圣若翰有关，有一个遁形徽号，不是与修会有关，便是与我们的朋友的家族有关。前面是寺前的叉子，在靶子上有一蛇形，背景是一座城堡或修道院。 1400年代，僧侣们被逐出了修会，修会中的这位僧侣似乎名为 Errol Franz Mary， 罗的音译。那我是怎么死的呢？麦特问。三名村人在修道院的土地上打猎，你大声呼叫，告诉他们他们过了界，你绊倒在岩石上摔昏过去，村民跑走了，晚上你苏醒过来，游荡过修道院较远的那边的田地，到了一处水边，你跪下祈祷，失去了平衡，你抓着了头上的一根树枝，但它断了，你就淹死了。在此时，当塞斯说话时，我好像向下看到他所描写的景象，我由高处和后方看那修士，当他漫步离开了修道院，经过了田野。塞斯接着说，僧侣的实验对后来另一位僧侣在同一领域的成就有所贡献，他又给了些我确信对许多别人也极为有用的忠告，不要将你的才智当作一面发亮的锦旗在你的窗口招摇炫耀，你在用它好像它是属于你的一件俗丽的玩物，你给它上发条好像是一样好玩具，但你很留意你让它跑的方向，你的才智是很高的，但你允许自己着迷于它灿烂的品质，而没有彻底利用它来作为工具。我只是将私人的零段摘录，选择出与转世有关的片段，通常零段包含了远超过这些保健建议和性格分析及其他的劝告。迄今每一个这种私人课对当事人都极具重要性。例如，麦特非常惊讶于塞斯性格分析之精确，更甚者，他告诉我们，当他在讲电话或无聊时信手涂鸦，画的就是像塞斯所言及的山。另一有趣的地方，几年前他曾写过两个剧本，其中之一描写一个僧侣住在离波尔多很近的海岸，另一个也是以13世纪的法国为背景，当然这些事是我们所不知道的。然而我们知道这编辑对植物很有兴趣，塞斯将此嗜好与他前生对种子的实验工作拉上了关系。我试着由塞斯克的摘录来显示应用于个别情形的转世概念，但有几个重要问题我们尚未考虑。举例来说，我们到底活多少世，有没有限度？简单的很，为了发展我们的才能和准备我们自己进入实相的其他次元中，我们觉得需要活几世我们就活多少世，这在讨论人格的本质那一章再详加讨论。然而在这发展的架构之内，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塞斯说，照例每一个存有必须活过三种不同角色，父母和子，两次人生就可以达成这三个角色，但在有些情形这个人还没有长成人。不过最重要的要点是潜能最完全的利用。塞斯又告诉我们，有些人格在物质环境中不能发展得很好，但却在别的实相中成就自己，换言之，最后的转世并非结束，还有其他的存在次元，在其中我们在维护生命的意识上有更重要的使命，这些次元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使命会与神的概念、可能性及时间一同解释。但塞斯对转世的讨论之中心是以下第233节的摘录，他将转世放入历史性和个人性的视角，人格经由几次不同的转世而具体化时，只有自我和个人的潜意识层面采纳了新的特性，我的其他层面则还保有他们的前生的经验、身份和知识。事实上，自我大半因这潜意识的保存而得到它的相对的安全性，如果不是在更深层面的我在其他次人生中所得的过去经验，自我将几乎无法与别人建立关系，社会的结合力将不存在。在某程度内，学习是由生化性的遗传因子传递下去， 但这是前生所成就和保存的内在知识的物质具体化。人类不是，在诞生的一瞬间并发而存在，然后在辛苦的第一次尝试取得经验。如果这是实情，那你们会仍留在石器时代。有一些能量的波形，有一些转世模型的波形，因为在你们这一行星上已有多次的石器时代，在那里新的本体真的是开始他们第一次肉体存在的经验，而当他们进步时改变了地球的面貌，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而非以你们的方式改变了它，但这要等很久以后再讨论。然而基本上这些全在一眨眼的功夫发生，全都有其目的和意义，建基于成就和责任。我的每一个部分虽然在相当程度内是独立的，却依然对我的每一个其他部分负责，而每一个全我存有对其他的全我也要负责。虽然在活动和决定上它大致是独立的，因为就像我的许多层面组成了全我存有，同样的许多存有形成了一个完形，对它你们知道的很少，而我还没有准备告诉你们。这最后一句在很久之后将导致整堆的专门谈神的概念的赛斯课，我们仍有谈转世的课，而当问题发生时我们便提出来。当然这增加了我们在这题目上的资料，但在课的全部结构上，转世只占了较次要的部分，只是我们实相的一面而已。不论你了解或接受你的转世背景与否，今生过一个健全平衡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形成自己日复一日的实相，我们形成我们的前生，我们形成此生，有在现在解决问题，我们可使过去和未来的自己活得轻松的许多。